欢迎收听向林作品《读心师：欲望之龙》第60集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男人出现在了饭堂侧面的平台上。很显然，这个平台的位置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，他所在的地方可以让在饭堂里就餐的所有人看到，这个人应该就是孙宏伟。匡无为心里想着，和其他人一样，都在那一刻侧过脸去朝着平台上的那个人。平台上的那个人目光炯炯地朝下面的人扫视了一圈，开口道：大家和我一起念，每一时便念架墙之艰难。下面念诵的声音整齐划一，每一时便念架墙之艰难。那人继续大声道：每一一则思纺绩之辛苦。众人：每一一则思纺绩之辛苦。那人：所以我必须珍惜眼前的一切。众人：所以我必须珍惜眼前的一切。那人道：所以我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。众人：所以我必须努力努力再努力。那人：现在请大家用餐。于是众人才拿起筷子开始默默就餐，所有人在就餐的过程中都是那么专注，而且细嚼慢咽。匡无为发现自己在无形中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巨大影响，即使试图另类一些也根本无法做到。难道这就是洗脑？匡无为的内心震撼着，警惕着。饭堂的牙尖里，孙宏伟指了指玻璃窗外面匡无为所在的方向，问朱迅：那个人是谁？才来的？朱迅回答道：他是专门来找我的，据他本人讲，他正在追求我的女儿。孙宏伟皱了一下眉，又问道：他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朱迅道：他和我女儿是同事，都在省歌舞团上班。孙宏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：他是怎么知道你在这里的？朱迅摇头道：我没有问他这件事情。孙宏伟心里却已经明白了，在云南那边出现的肯定就是此人了。可是他又是如何得知朱迅下落的呢？难道是郭栋？怎么会呢？他和我一样，可是最早跟随欧总的人呐。不不，一定就是郭栋。不过这件事情有些麻烦了。他想了想又问道：这个人来找你干什么？朱迅回答道：他让我马上回家去，因为我忽然失踪，家里人很着急。孙宏伟看着他：就这样？那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朱迅点头道：是的，就这样。我告诉他说我现在一切都非常好，但是他不相信，他说我是在搞传销，于是我就让他亲自来体验一下。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喜欢我闺女，所以我必须说服他。孙宏伟提醒道：既然他认为你是在搞传销，想要说服他可能不大容易啊。朱迅不以为然地道：你看看他现在不也很快就融入到我们这个集体当中了？孙宏伟想了想说道：那你先试试，如果你说服不了他，就让我亲自出面解决这个问题。如果可能的话，最好是问清楚他究竟是如何知道你现在的下落的。朱迅很自信：我肯定可以说服他的，你放心好了。孙宏伟问道：那么你准备如何说服他？朱迅道：让他看我的业绩，也许我银行卡的流水应该对他最具说服力。孙宏伟点头道：好吧，那你先试试。其实朱迅并不知道欧奇树曾经吩咐过孙宏伟一定要看住他，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，欧奇树是从心底里敬佩皮石飞这个人，因为他能够真正做到不为金钱所动。后来他暗地里调查了皮石飞将朱迅介绍给他的真实目的，所以他才特地让孙宏伟改造了朱迅。感觉如何？午餐过后，朱迅将匡无为带到办公室后问道。匡无为淡淡的道：你们这种所谓的军事化管理，说到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人的思想和行为，与此同时，你们还通过老总训话的方式建立了领导阶层的绝对权威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下面的所有人毫无怀疑地对你们绝对服从，这只不过是你们洗脑术的一部分罢了。
朱旭哈哈大笑说道，洗脑术又如何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哪里不存在洗脑术，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宣传是不是洗脑术，企业文化是不是洗脑术，商业广告呢，说到底还是洗脑术。洗脑术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可怕，它的作用说到底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接受某种观念或者事物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所有的宣传手段其实都是洗脑术。小匡，你说是不是？匡无为发现自己竟然再一次无法辩解，不过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。这时候朱迅拿出他自己银行账户的流水，你看看这个，当初我只不过带了10万块钱到这个地方来，你看看我现在银行账户里的钱有多少。这时候匡无为才忽然想到了对方的问题，你们搞的就是传销，你银行卡里的钱说到底就是那些下线的损失，那些下线最终会成为你们的受害者。
读心师欲望之龙，作者向林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